所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再继续邀请我们的林神父为我们继续分享。
还有四分钟嘛，那么急干嘛？谢谢美丽，谢谢美丽啊！我们同村子的小妹妹啊，她可以对我不礼貌没关系啊，我们是同村的啊。好，我们加播的书可能没办法马上寄，请大家原谅，这是第一个。就跟各位谈一下这个，今天是雷永明神父，去世50周年嘛。啊，我早上跟各位谈了很多教会的历史啊，有很多大家必须知道的。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不到，我们要承认做不到，硬做是不可能的。我举个例子啊，我刚去了香港，做什么事呢？讲的比较直白，就是把诗高圣经学会解决掉，不好听对不对啊？不好听啊，对不对啊？转型啊，转型，转型，转型啊！各位知道，诗高圣经学会是天主对华人教会非常大的祝福。我们简单的说，大概40位神父花了40年的时间把圣经翻成中文。这40位神父为什么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1949，很简单。1949之前，雷神父就到了大陆，在湖南、衡阳一带，非常辛苦的学中文。然后呢，他学中文的材料，你们可能想都不敢想。啊，那个年代是跟个东烘私塾老先生学的。他的最早的教材，你说他第一个中文的学习的成果是什么呢？把《楚辞》翻成意大利文。《楚辞》听过吗？读过吗？谁读的东西啊？是不是？雷永明读。好，他自己独立，大概把这个旧约翻译了不少。那其实我都认为是对他我们有点溢美的。过度的赞美，当然他是很努力，没有问题的哈。但因为在1949之后，很多人被赶出大陆，传教士对不对？驱出境，然后呢才发现，哎，都是方济会的，哎，都读过圣经，就聚在一起了。如果没有1949的话，这个弟兄从荷兰来，就在荷兰传教区。荷兰省啊，荷兰国对不对？从比利时来，在比利时传教区；美国在美国传教区。中国多大，谁也不认识谁，通通被赶出去，短暂的寄在香港。哎，都住在一起了，你都放弃会了嘛？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看得认为好。过了早上，过了晚上，圣经翻译好了，就这么简单呢、啊。历史为什么重要？特别在历史过了之后，我们回头看，仔细看历史的，会发现啊，原来天主有计划。但今天我们方济会的弟兄们，刚才早上说的，我们剩32位嘛，受过圣经训练的3个。啊，我是博士了哈，感谢天主。有2位是在耶路撒冷念书的，那样的一个叫做拉丁名叫 licentiat， 可以教书的意思。啊，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圣经的校订工作？当然可以啊，但做一些，条件是放弃别的工作。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跟各位做这些游戏，是不是？你要40个人40年的时间在一个图书室里面一起工作才出现的东西，你看到3个小伙子，而且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很差很烂的，那40个外籍，他们从小学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做不到的了。很多神父，这个翻译有问题，为什么不改一改？ 我们也很想啊，靠各位加入好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了，我们才去思考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面对诗高圣经学会。我们感谢我们前辈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给我们给我们开创了非常好很好的名声，但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做不到了。那我们讲，我现在三个人念圣经的嘛，有一个是我同班同学，他大我两岁，就他七十五，我都满六十八，今年满六十九，对不对？我们运气好，再活二十年好了；运气不好，明天可以死，对不对？我们做什么远大的计划呢？啊，不是不做这些，叫做要务实嘛。天天梦想不可能的。那这是个例子，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堂区跟教区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维持现状，维持不了的，弟兄姐妹们。我绝对不是一个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相信天主的，但我知道嘛，跟各位谈的天主圣神灵感之外，他要让我这个人活在此时此刻来答复他，而且诚实的答复他，像一个基督徒，像一个修道人来答复他，那才行，不然没办法的。这是最近的例子，我们很感谢雷永明神父，真的。那我们总会长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为了庆祝这今天的日子，我在我们网站有发，我们修会里面没有发一些文件，就是谈到这个圣经主日怎么样庆祝。他雷永明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启发，那个文件的标题很简单，关机，好聆听 ，switch off， allowed us to listen。各位啊，你手机舍得关吗？那你带上床是吧？还要追个剧嘛，是吧？那你怎么有时间读圣经呢？对不对？就很简单的，其实很简单的教导，就是你可以看到是我们方济会的总会长发出的，你可以知道那个是非常大的危机。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总会长已经发了两个文件了，谈到这个当代的3C产品了。他知道的，他说大家都会用手机，我也用，我也用，我几乎天天带着手机，天天在网上工作，天天用。各位也知道我在台湾的坏名声嘛，对不对？我们堂区手机响，我当场讲关掉，要不然怎么办呢？我永远记不住，对不对？不是要给别人难堪，可是我们如果连这一点点，就是我今天要进圣堂了，我还不知道关机，要都坐定以后。弟兄姐妹，弥撒要开始了，请把手机关掉。我永远觉得我们是在对一群第一次进堂的人讲这个，才讲这些话，有没有道理？哎，答案那么难吗？有没有道理？你就做嘛，好不好？就做，这个我们做得到的，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谈了。这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危机了。真的，因为今天大家都。你说用手机练日课，我也做的，我的确也做的，啊，的确是方便，也用。我们以前出门，对不对？因为我还年轻，出门的时候，一箱行李，半箱是神圣的用品，对，有会衣，对不对？有长白衣，有时候带着领带。我朝圣的话，我还带两条各四个颜色，对不对？还带日课，还带圣经。半箱没有了，甚至于三分之二箱没有了。今天多好啊，对不对？不穿会衣没人在意，穿会衣大家给你拍照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带穿着会衣来，对不对？我请各位原谅哈，要原谅，因为很多人跟我讲，我说对不起，我不爱照相啊，所以我才说对不起，我不照相啊。那有很多理由了，就我们今天这个方式不太适合照相，请各位谅解一下，我不是讨厌谁啊，但是。我们在各地旅行，大家随便贴，有些地方啊就会认识我是谁哈、啊，不太好。要我们要保持一点低调了。我至少我自己啦，对，有一些工作我没办法讲那么明白，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好吧？原谅一下，我不是要讨厌谁，不是拒绝谁，这没办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清楚，现在旅行其实对我们神父们，这对我哈、啊，我只要有一把牙刷、一个刮胡刀、一个手机，我就可以走天下了。那以前不行了。对不对？先不行了，对不对？好，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我现在此时此刻活在哪里，我可以想该怎么样做。 我们的任何的神修反省啊，不能够离开这个时空脉络，不然我们没办法的。不然祈祷都是在做梦啊，就那么严重。好，回到我们的救恩历史吧，往快一点，还有40分钟把它讲完，对不对？好，我们谈了天主创造天地，谈到了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跟若瑟，对不对？这是圣主时期，那天主的召教从亚伯郎开始。亚伯郎是最关键的故事，我早上跟各位分享嘛，就每个人都蒙召的，答不答应而已。亚伯郎答应了，我们有故事；很多人不答应就没有故事。对，不要怕自己小，那我什么小东西啊，人微言轻啊什么？你放心，天主眼睛很亮，看得到的，看到我们的。好，然后在若瑟之后，在若瑟的时候，若瑟已经被卖到埃及。啊，但这个圣主时期结束是老百姓怎么样？因为最可怕的饥荒，雅各伯就也到埃及投奔他的儿子若瑟，然后一待400多年，所以有埃及的时间，有出埃及的时期。啊，这就单单看这个留下的圣经的历史。啊，然后是什么？离开埃及，对不对？很美的是在旷野时期，犹太人在旷野中里面走，我们说一般讲，简单讲40年。啊，40年，那40当然是个圣经数字。你读圣经，你就发现怎么那么多40啊？哪那么巧啊？哎，中国不是说了吗？无巧不成书吗？就这么巧，那你就知道，那可能不是历史事实，是作者想让它变那么巧。当然有一些历史的根，有的历史的根的。我常常去朝圣问教友们，我们到那个耶稣升天堂，升天那个圣堂啊，耶稣的升天那个纪念小堂，有人去过吧？在橄榄枝上面的，我就说，你觉得耶稣升天的故事真的还假的？我们都觉得是真的吗？我们觉得是对的，耶稣一定升天了，但是像那个故事那样描写的吗？各位有很多觉得，对不对？马窦福音一定是12宗徒之一马窦，对不对？若望福音一定是12宗徒之一若望，对不对？那中途大事录谁写的？路加好像中途名单没有他嘛，对不对？一个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的人，历史上40里面，他给我们写下了一个耶稣升天的故事，那么传神，对不对？可是呢，耶稣的门徒却不写，怪怪的吧？不觉得怪吗？啊？对，你要问，如果你不写，当然有理由嘛。那最简单的理由不重要，他不可能写一切嘛，那不重要。那您今天可以想象吗？这个理由？我们读圣经很有趣，鼓励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儿子孙子啊，读圣经非常有趣，因为没有人跟你讲你不对，你只要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无法去100%证明，无法的，因为资料太少，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有经文，我们看着一直读，一连读一遍，一遍又一遍，对不对？发现哎，好像这个解释怪怪的，那你就想啊，那该怎么解释嘛？圣经全是全很简单的，你不信问崔神父，对不对？圣经很简单的，那大家因为过去太害怕了。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它当然是个事实，但是不是这个经文描写这个样子，那不可能的。那很有趣啊，那你说耶稣升天为什么是在耶稣复活后40天？因为圣经最后就很多事实了，抄就好了。更简单的是啊，现在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是50天嘛，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复活是第零或第一天的话，那升天一定在这个复活跟升天之间，对不对？那你从0到50选一个数字，你要选哪一天？啊，从0到40你选一天，那一天耶稣要升天，你选哪一天？当然是40啊。这是你读旧约的好处。 你看到那么多事实，就看觉得怪怪的，怪怪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大家不敢去这么想，我要跟大家提醒，我早上跟各位说，就是一个人间的故事。好，我们先肯定了神圣性，对不对？我没有否定掉，对不对？我现在稍微谈人的角色，你就明白。就是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读书的方法，因为书是这样写成的。如果我们不这么读的话，一开始就直接跳出了神圣性的话，我们就直接抹杀了这个真正的作者他当时写作时他的那一批读者的理解的方式。我们今天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会很困难？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作者设定的读者。我怎么读懂呢？把我变成他设定的读者，是不是？那怎么变呢？那至少我们把旧约看熟一点嘛，因为那一群人旧约都熟啊，基本上。好，旷野时期，接下来就很简单，那么就是经过了40年，经过了埃及，到了约旦河东岸，经过了厄东、摩阿布，到了乃波山顶上面，啊，梅瑟看见了约旦河西岸的牛奶流密之处，然后天主说你不能过去，所以你也曾经失去了信德。哇，这梅瑟那哪有失去信德？因为他有两次及时出水，对不对？他第二次敲了两下，对不对？你说那么惨吗？被老百姓整的，对不对？然后你就敲一下，你说那个石头敲弹一下，不弹一下而已啊。你说天主罚太重了吧？哎，圣经一句话，耶稣说的，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信天主，都可以失去信德，没事不行。因为很多的奇迹是他亲手经过他的手实现的，没人看一看说哎呦这什么魔力啊，他知道天主，他知道。所以梅瑟犯个小错非同小可，是不是？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这些人犯的错比不认识天主的严重，我们先得到了信仰的恩典嘛，是不是？所以手机在响啊，罚1000块了哈、啊。等一下，我早上听过几次，我早上忍住没有发作，是吧？好，然后呢，就经过约旦河，那梅瑟死了，若苏带他们过去，对不对？过去以后呢，好像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就土地怎么分给了怎么样12个支派。好，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昨天的读经一的故事，以撒亚，对不对？好，然后呢是民长时期，这是个很大的变革。我们在这个之前是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若瑟，然后呢梅瑟，啊，你加亚郎好了哈，然后是若苏，对不对？单一的领袖时期就结束了，统一的以色列民族也结束了。啊，本来是一个人变一个家啊，变一个民族，然后现在怎么样？又分成12支派，然后各个支派怎么就各自在天主所给的地方开始生活？但他们当地，我们知道所谓的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不是真的，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巴勒斯坦地方啊，克拉罕地，那些人都还在。然后呢，怎么样？他们一直会面对外来的民族，犹太人。打打杀杀，你来我往。那每一次以色列人如果说他们真正的听天主的话就平安，他们一旦背叛天主就被罚，对不对？那民长记就一直记载这些故事，一共记载几个民长？12个、哦、很多人就是记忆力很好，就不读就记住了，对不对？有12个，就那么巧啊，哎，就那么巧就那么巧，雅各伯就12个支派啊，所以就12个啊。然后呢，民长时期之后呢，那么他们开始发现为什么我们被别人打败。他们的解释是发现眼前一看，看看别人，对不对？互相比较很重要的。哎，别人打赢我们，他们有统一的国王，他们要求国王。他们这个反省呢，对不对呢？只看人是对的，但最大的错误是目无天主。是不是没有去想过 没有去想过天主啊，这是重大的问题。好，但是呢，天主呢，透过撒母耳说：“好吧，给他们一个王吧，谈了一些条件。”好，就开始了王国时期。先选了一个撒母耳，但是呢，不成才，对不对？不成才是为什么？也是一样，一碰到问题就忘了天主，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啊，我们在台湾教会是一样，我想我们神父们跟一般的修道人做神修谈话，或者叫我们谈话的，非常频繁的会听见说这个自己啊修道有点困难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好好祈祷，为什么没有时间？因为工作好忙，对不对？牧灵工作很忙，对不对？学生呢考试很多，对不对？我常碰到学生们说，明天考试。今天要默想，对不对？修女或修士默想，对不对？默想干嘛？我准备考试。我读神学，自己要问啊，我是在准备考试，我还是在朝拜天主？这一些都很清楚的嘛，对不对？我们就想起保禄的话，对不对？我应该行的善，我偏偏不做，是不是？我明明知道，我偏偏不做，力量很严重啊。好，这是王国时期，每一次碰到问题呢，大概就只寻找自己的问题，不去问天主。啊，撒母耳之后呢，天主选了一个大卫，非常好的一个圣王。大卫这个人很有趣，如果各位仔细读大卫的话，你仔细读他的过品的话，我们暂时撇开这个神圣性，大卫最珍贵的榜样是对天主永远忠信。啊，不管什么忠信，但是如果你只看那个故事，你再拿掉这个神圣性的话，你就觉得他是个从小屁孩变成小流氓的人，变成大流氓的人。你仔细读一下，仔细读一下哈，就读一下看看啊。我就当然我是知道他是大卫圣王，但圣经的故事很有趣而写。然后呢，大卫之后呢，儿子撒罗曼，啊，撒罗曼以后呢，王国就分裂了啊，北国跟南国。好，那这个统一王朝的时间在撒罗曼结束分裂，那北国。跟南国，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但很快就北国就消灭。所以说到这个时期，基本上所谓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的了，以后就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合一的或者渴望成为天主子民的一个符号。然后是怎么样，在最后呢，北国灭了，南国灭了，北国被亚述灭，南国被巴比伦王朝灭，然后怎么样，放逐到巴比伦。其实亚述帝国灭了北方的几个支派，也是放逐，然后是南国也被毁灭放逐，要根据耶利米亚的预言的，真的也是放逐了70年。然后呢，70年后返乡啊，在一个新的王朝，亚述之后巴比伦，巴比伦之后波斯，啊，大概今天的伊朗一带了啊，波斯，然后呢就放了回去。波斯王叫什么名字啊？居鲁士，对不对？居鲁士这个字希腊文怎么说知道吗？啊，这个有点过分了，不但我也不在卖弄知识了啊，是 Curios 啊，这个字听过吗？ Curio 听过吗？这没听过，对不对？有一个字给我听过，常常唱的 Curie 听过吗？ Curie 有听过吗？听过，对不对？ The Curio 就是 Curios 变成，它是一个呼格 vocative 啊， Curio 是主的意思，所以居鲁士的名字就是主的意思，希腊文的主啊，拉丁文 Dominus 或 Domine 啊。那 Curio 是当你在喊他，你喊主，你不能喊，你喊 Curio 不能喊 Curios，就漂亮成那种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好，这个小尝试，小尝试好不好啊？大家很爱唱拉丁弥撒曲，对不对？请记得啊，这个上主求你垂怜是希腊文，不是拉丁文，好不好？小尝试，记得就好了，冷知识很有用。好，居鲁士把他们就放回家了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很快的重建了短暂的一个国家的时期，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然后呢，很快的这个。居鲁士王朝被灭了，被谁灭了呢？被希腊灭了，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 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很快的就死，很短命啊。然后他去世以后呢，他的王朝分给四个人，他的四个将军啊。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加伯书上有一个特别坏的一个人啊，就是安提约古厄批法乃四世，对不对？好，安提约古是个名字，厄批法乃什么意思啊？知不知道？厄批法乃知道吗？显现的意思啊，主显节这个字啊，所以他把自己看成神，显现了，他来看你的显现呢、啊，哈哈，哦，这个人当然是极度的狂妄。他也是怎么样极度的迫害犹太人，那时候怎么样压迫的太强大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马加伯家族的抗暴事件。当然这个皇帝这个王啊，这个王是色罗基王朝的王，他会这么强暴呢，基本上是他第四世了嘛，现在爸爸对不对，最终还是回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人为什么伟大啊？不仅仅是他的军事能力很强大，你要谈这古代的这些政治军事的领导者的话，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有文化素质的。他的老师是谁知道吗？亚里士多德，至少名字听过吧。所以他就知道在他所统治的整个的整片的希腊帝国的领土当中，光是靠军事是不够的，要文化统治。所以他可以推行所谓的希腊化，在他的版图之内全部就变成希腊人，说希腊文，穿希腊衣，吃希腊饭，跳希腊舞。他希望全部，他虽然很短命去世了，下面这一个王啊，安提约古继续执行非常彻底，因此才让以色列人没办法。通常对于一个皇帝的要求，被压迫的人啊，任命就算了嘛，对，跟他争什么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但是唯有犹太人不行，为什么？他们有信仰，他们不能违背信仰，什么都可以接受。在犹太民族历史里面，对被各地王朝统一历史非常就不停的，但是就每一个王朝统治犹太人都知道给他们宗教自主，这个放弃了，不强迫犹太人会安稳忍受的。所以这个希腊化为什么那么强大，影响有多深呢？可能各位知道，新约作品全部是希腊文写的，是为什么？因为希腊化成功啊，亚历山大这个文化侵略很成功。我们知道，在耶稣年代早就已经进到罗马帝国了，对不对？那罗马帝国是没有文化的，相对于希腊。各位都读过西方历史知道啊，当日耳曼民族在中世纪要跟罗马人打仗的时候，罗马人说野蛮民族来了，是不是？当年他们在希腊人眼前也是野蛮民族，只是早开化跟晚开化，早接触文化跟晚接触文化，就很清楚的。到了第三、第四世纪，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他也接受了信仰，拉丁文才慢慢的开始成了教会的语言。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哦，大家注意到，当然这个历史很重要。那这一段历史，一旦拉丁文成了教会的语言以后呢，好像就不能变嘛，对不对？一直到什么时候啊？到1965啊。什么事情发生了？凡尔会议结束了，才开始使用地方语言了。天主有计划，必须懂啊，必须相信，必须感激啊。对这个希腊非常严重的影响哈。那么他们在当时马加伯家族小家族一个象征性的非常厉害的抵抗，那短暂他们建立阿斯摩乃王朝，短短的几十跟200年左右，然后很快就已经到了耶稣前第二世纪了，就离耶稣已经非常近了。 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放逐之后，几乎没有作品了，啊，几乎没有旧约没有作品了，就很快的怎么样，就到了马太福音上记载的这个马太福音的故事，然后我们直接到了什么？到了耶稣出现的时代嘛，就是摩西的许诺的时期，啊，天主许诺，然后呢，这个许诺就实现了，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来到了人间。然后就他所建立的教会就开始了。好，我非常简短的哈，把这个以色那个整个旧约历史从圣经来看，就分成这十二个历史阶段啊阶段。大家可以去读，你去注意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王朝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啊，先把那个作品先读了。我们先看了历史阶段，先看作品啊。圣经里面呢刚好有14本书，就讲这一些。历史阶段的，那有些别的，主要的14本书，我们看啊。对，所以我跟各位建议，如果你要读圣经，你愿意一年读一遍，一次又一次的，一开始前面几遍，我都建议各位先读这14本书，我们会明白整个的旧约历史的脉络，然后我们在读别的故事的时候，要对照的这一个时间跟地点，才可以懂。我前面跟各位说过的，为什么我们？读不懂伊撒伊亚，因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活在哪一个年代，不知道他在当时的整个犹太民族面对谁的压力，他不知道他对抗哪一个国王，他不知道他所写的那个同胞们在看他的作品时是什么时代，什么历史背景，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文字就不懂了，就很像我们平常在路上，你现在是大概有手机对不对？还有耳机，对不对？你现在看全世界都在自言自语，是不是？听好像懂了，又不太懂，因为另外一边我们听不见了。就一样的情况，就是一样的情况。好，我们要看这14本书，那大家应该可以猜到的，首先是创世纪，对不对？就谈了创造天地的故事，谈到了圣主的故事，啊。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跟若瑟，好，然后呢是出谷记，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那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首先呢，在过了红海，然后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他们得到了天主给的10句话，但是山下的人等了多久啊？几天？梅瑟在山上几天？那么难回答吗？大声点，一起讲，几天？40，讲了几次了？40，跟你们说了无巧不成书嘛，你猜40就猜对了，至少猜对80%，比考试去转圆珠笔容易了，对不对？选择题转一转三，这个容易，猜40就准不会错的。那他下山的时候呢，山下腐败了，对不对？腐败以后呢，拜金牛的故事，然后梅瑟人就逼着他们啊，他把石板摔碎，把金牛磨成粉，倒到河里面，让他喝了，对不对？哇，我们今天知道，其实金箔是蛮营养的，是不是？有金箔酒呢。然后呢，梅瑟就叫什么说，叫大家选边站，对，当然这是关键时刻，要。回埃及的要拜金牛的站一边，要只跟随永生的真理站一边，然后怎么样选边站以后，梅瑟就叫什么，有人就把这些背叛的人就不选择天主杀了，那谁在那边执行呢？二位支派的人，对不对？那梅瑟就说呢，你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杀人是好事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年代的伦理，只从信仰来看，你就明白哈，不能够把那个伦理的标准放到今天来看，要问他谈什么好，对天主忠实的好，好事。所以你们要成为天主特选的子民，他们就被从整个的以色列子孙里面从抽出来，不再列入这个特别的支派了。他们单独要专门怎么样，要服务神圣的事物，然后呢？在天主的指示之下， 梅瑟他们写了一些规矩，如何保持圣洁，就出现一部作品叫什么？勒未记啊。如果你读了这个故事，你没有忘记，你再读勒未记就有趣了，就很有趣。因为只读勒未记很痛苦，是不是？你明白那个书怎么来的？好，出谷之后呢，他们从山上西乃山上待了以后，梅瑟因为这个拜金牛事件，那个石板被他摔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再去领一块，对不对？啊，再上山去，对不对？重新，我天再给他一些指示，同时呢，告诉他怎么样修建会幕，然后呢，梅瑟就又下山了。下山时怎么样？做了一个人口的统计，对不对？这个人口统计就是户籍记，我们今天翻译名词的原因，英文叫 numbers。 你读户籍记有两次人口统计，但其实古老的书籍是没有书名的，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文件都没有名字的，都用这个文件的头两个字或头三个做一个字，是不是？我们跟各位谈的这个教宗的两个劝谕，比如说这个天主圣言，就是 Verbum Domini，就天，这是成了文件的名称呢。那户籍记的第一个字什么字啊？在旷野中，就讲着旷野的故事，非常有趣的。各位，如果你仔细读出谷记跟户籍记的话，从梅瑟出埃及开始走路，对不对？然后走走走，然后上了西乃山，非常强大的篇幅，然后一直进到了户籍记的前面五六章，然后再继续走。就整个的旷野世界，你要很清楚，核心就是西乃山。如果你要用，就是上山跟下山，然后在前后，在西乃山前、西乃山后都是一样的故事。老百姓不断的抱怨天主，抱怨梅瑟背叛啊、分裂啊，人的历史都有的了。你懂我的？这就是以色列历史啊。你说的是真的吗？啊，当然是真的啊，但不是给我们那个客观的一笔一笔写下来，是靠着回忆故事，啊，后人回忆那个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故事，他们写成这个样子的。好，户籍记非常关键的，你最好记得出谷记跟户籍是在旷野中的经验，然后接着是他们要过约旦河，就是若书了带着百姓进到流奶流蜜之处。好，分了领土叫若书二书，若书之后是民长时代，就是民长记。民长记有一个很美丽的小作品，民长时期小作品是卢德传。啊，这故事很美啊，各位要也在读民长记时候呢，你注意去读读那个卢德传，就很有趣。啊，民长记是老百姓怎么样一直的离开天主，他们自以为是天主选民的。不忠实，可是呢，一个摩阿布女子却愿意因着婚姻的关系，因着家庭伦理的关系，就接受她婆婆的，你去哪里我去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多美的话，是不是？啊，就是很清楚，民长记是很对应的这个很小的作品，民长记很长，这个小作品读的传，你可以一起读。如果你有民长记的背景的话，你读卢德传就特别，你讲更有意思。单读卢德传也很有意思，但你加上民长记背景会更明白的。好，这个王国在这个时刻呢，以色列子民发现他们没有王，他们要求君王。好，进到这一个王国时期，统一的王国，那么是撒母耳上跟撒母耳下。非常长的故事，它中间的分隔点就是第一个王啊，撒乌尔跟他的儿子约纳堂死亡的故事啊，然后从第二个撒母耳下基本上就是达卫的故事，跟达卫他的孩子啊，这个到列王记上了，王国的分裂。列王记上先是著名的撒勒曼王，那这个王你可以看见他修建圣殿，他的文治武功，他的智慧，啊，让全世界惊讶的，啊，你本来可以想，就是感觉上他应该是让整个的以色列历史达到顶峰的人物， 但犹太人不这样看事情的，整个犹太传统他们看事情从来没有失去过信仰，从来没有失去过天主。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忠实于天主，好，所以这个人天主特别选的，啊，虽然来自于一段不太光彩的婚姻，从今天的人眼光来看那是不对的，但是天主在带领人在历史里面成长的时候，他有耐心等待我们，我们今天才有这种伦理的训练了，我们今天做2000年前的认为对的事情，很多时刻今天不可以是不对的，很清楚的。但我们知道吗，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有一些时间需要的。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人的时候，一代笑一代啊，对不对哈？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没有任何恶意啊，没有恶意啊。我常常听到我们那个大陆的朋友来台湾，就说啊，台湾的人很有秩序。我们相对是的吧，对不对？我们就嫌大陆人就比较乱，对不对哈？相对的也是，那是相对的嘛。我们这个年纪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哪一个不随地吐痰啊？是不是？我们是地方小，人少，我们教育容易，我们先开始了，所以我们拿这个去嘲笑这个大民族，嘲笑非洲，拿衣服都不穿。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感谢天主给了我们这个恩典，先有这个机会，对不对？那这个是原则，所以你可以回到这个以色列看一样的，他们的眼光看，虽然这个撒罗曼，他各方面讲实在都比爸爸强，可是呢，最关键的对信仰的忠实，他差得远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圣王是大卫，撒罗曼。除了他的文字武功跟智慧曾经被称扬就结束了。好，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是王国分裂的故事，那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故事了啊。你说为什么没写呢？我跟各位说了嘛，历史是谁写的？是胜利的人写的。这一段流亡史太悲惨了，而且他们被放逐是做什么？绝大部分是奴隶嘛，那怎么写呢？是不是每天能够把水桶打满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个东西是全世界人的是一样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很遗憾就没什么。其实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像我们都是华人，对不对？我们中国近代史还没有人写，国家还不稳定呢、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啊，还不稳定嘛，没办法写的了。写的很片面的，这是很关键的。这我们说，我们慢慢去看这个。历史的发展是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去明白自己，也明白圣经。好，这个之后呢，是放逐回来以后，有二十拉上跟二十拉下。一般我们中文的思考本分成这个二十拉上跟下，那一般在外文圣经把下当成乃赫米亚，因为主角是乃赫米亚。那二十拉是军师，乃赫米亚是省长，一个呢就建了。重建了圣殿，发现了经书，当然是梅瑟五书。然后呢，有一个是重建了城墙，啊，也算是巩固了自己。然后接着很快的，我们发生了这个，亚历山大建国，然后他快速的死亡，他的王国被分裂以后呢，这个迫害民族的安提约古厄比方的是非常强大的，逼到以色列人没办法再继续承受，他们就怎么样开始抗暴。马太伯书有上跟下，我们天主教的圣经正典啊，那基督教不接受，也说是没有希伯来书嘛，对不对？没有希伯来文的记载。但是呢，在一般我们讲东正教了哈，东正教就正教会，对不对？他们有马太伯一二三四啊，就是不同的基督信仰教派有不同的圣经正典啊，大家不用奇怪，你知道我们是天主教，我们对，别人都错，好不好？很简单。好，开玩笑说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天主教的正典是这样子的啊，73卷书，别的教派有别的选择的方式，但我们今天不能跟人谈为什么这样发展，我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就是眼光上慢慢的有一些尝试就好了。啊，那马加伯上这个抗暴以后，建立了阿斯摩乃王朝之后，很快的啊就进到了耶稣的时代，那墨西亚的时代 就是墨西亚预言的真正的实现，当然就是耶稣的故事嘛，就路加福音。为什么不选别的福音呢？因为这个耶稣的时代之后是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只有路加留给了我们作品，就是宗徒大事录。所以这十四部作品在圣经里面的啊，我们从旧约里面选了十二部，新约选了两部，两部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那他给我们叙述了在这个从创造天地直到教会时代天主跟人来往的历史。天主和人来往，当天主走第一步嘛，那人回应，同时呢用人回应的方式里面有一些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以把这作品写下来。那这个圣经的写作的时间更复杂了，不能够说啊，这个同时期创世纪的时代亚伯郎伊沙格雅各伯若瑟里面有一个人写的，这是不对的啊，是很晚期才写的。包含福音一样，福音我们一般讲啊，四部作品啊，马窦马古路加跟若望。我们大概估计马古最早写好，他应该大概写在第一世纪七十年前后，我会认为前一点点，前一点点，对不对？那无论如何，一般传说、一般讲的习惯说，耶稣是在三十年死亡跟复活，对不对？所以离这个耶稣事件也已经四十年了。就这些所谓的作者，你其实要讲的都是他们是很好的资料收集者，那旧约更是啊，把这些在民族当中，在家族历史当中，他们所共同经验的，从长辈一代一代的传述下来，那慢慢的发现有一些地方，他们可以形成一些比较小的文字的区块，啊，那慢慢会形成以后，他们可以收集这些文字的，写成文字，那个传说才会保留的比较稳固，啊，如果只在口传，会越传就会越会失真，啊，失真的原因通常不是为了恶意，通常是太热心。啊，越讲越神奇，啊，你知道这个其心可悯，这个是好意的。那你就明白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一群人，我们很难去清楚的界定。这真的是一个整个民族，他们把他们经验留了下来。我们一样，这个是我们谈的啊，圣神的灵感，没有天主是不可能成事的，不可能的。至少对我了，虽然我们在神学上不太这么讲啊，但我觉得是这个对我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去明白是在这么长久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一些圣经作者，去发现我们的定位。我们还在教会时期，我们举个例子啊，《宗徒大事录》对不对？我们有保禄的故事，是不是？我们保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建立的地方教会，对不对？我们今天纪念谁啊？雷有名之外还有谁？教会的弥撒今天会纪念谁？地茂德跟地铎，对不对？保禄的徒弟或学生嘛，对不对？他们怎么样？他们跟随保禄，看保禄生活，也跟着保禄学习在各地宣讲福音。那么在今天我们一般的认知，表面上的认知就认为是保禄把他们两位安置在保禄所建立好的教会，一个在厄弗所，一个在克里特岛上面。所以保禄呢写了两封信告诉他们怎么样在那边善尽牧职牧人的职务，用今天的话说怎么样当主教，很简单的。那这是这个你读了这个宗徒大事录以后，故事你记得这些人物，那你再发现啊，保禄的书信给地茂德跟地铎两封信，应该要放在宗徒大事录中我们所学习的保禄跟这两个人的关系。那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保禄建立过格林多教会，在那边生活了两年半之久，非常久，那他写了两封信，今天保留在我们新约里面的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那你不会奇怪，因为保禄那边住很久嘛，感情深厚，对不对？感情深厚，结果那个教会最糟糕，是不是？我们昨天的福音读人读经了，对不对？教会就分裂了嘛。我们今天教会分裂啊，一方面不用太难过， 本来就要发生的。保禄再就分裂了嘛，什么好奇怪的呢？对不对？大家看的是怎么处理，怎么样重新回到合一。保禄给他教导，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一个中途大师录留给我们的最最简单几个精简的文字，那些故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信。至少我们那个信是写给谁的，虽然资料不多，但不是完全没有。那是一样，相对的，保禄写给罗马的书，罗马书，你发现，哎，你读这一个保禄的浮船故事，保禄没到过罗马，这个去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保禄这封信很特别，他写给一个不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你稍微有这点基本的背景知识，就你就发现保禄用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他的情绪不一样。你跟熟人跟不熟的人讲话不会一样的嘛？那这个怎么样会发现呢？好好读啊，一字一句的读啊。就像你今天如果你读了一个《倚天屠龙记》，读过吧？你去读那个高行健的《灵山》，《灵山》可能比较少人读，对不对？好好，我们讲《沉默》，《沉默》读过吗？看过电影，对不对？你感受不会一样的啦，是不是？虽然都是信仰作品，感受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差别就是，我们很难去区分这一些不同，因为我们觉得啊，都是信天主嘛。我们相信那个一致性圣神，我们忘了它的不一致性。每一个独特的人对天主圣神的答复，啊，我这个是关键，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我们现在如果要读主言，我希望各位听了我这边的简单的分享，你可以开始有新的眼光去读，啊，去接近这个，把话要读的可以留在心里面，希望能够容易留下来一点点。我们通常对一个陌生作品，我们大概都读一次很困难的了。那毕竟呢，它不是一个有画面的作品，啊，很可惜的，但也很好的。文字跟影像有很大的差别。我常常去日本，就是去跟朋友朝去日本朝圣，就去看这一个远藤周作所写的，啊，那些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日本的教难发生的地方，去看那个东西。那《沉默》这本小说基本描写这个情况，一段故事，对不对？那也拍成了电影。我总跟教友们说，我你不先看书，千万不要先看电影。影像的影响力太强大了，那而且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非常容易的。那文字对于人产生的想象力是比较大的，影像是它直接盖上灌给我了，我想象力很弱。我举个例子啊，《红楼梦》读过吗？林黛玉见过吗？那你读过《红楼梦》的人，你想想林黛玉，哇，她到底长什么样啊？葬花是什么情景啊？对不对？跟贾宝玉耍个脾气什么情景啊？哇，你可以想很多的。那你一看拍成电影，你看要张曼玉嘛，很巧，就个玉字了，很巧，对不对？可那个就固定了，你很难再有想象了，因为他已经演好给你看了。沉默是一样的，你看小说，你看他谈到那个吊穴的时候啊，你读的话，至少我自己啊，读的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很早都读过了，我才后来才拍电影的啊。那看电影那个吊穴，当然场面不好看，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像那个书那个冲那么大的冲击力。但你在慢慢你在酝酿，慢慢阅读，跟着故事情节走。那我们练圣经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对圣经太熟悉了，我们不会学习每一次重新读。我打圣经一看，一个父亲两个儿子，浪子回头嘛，读完了。 讲到你们心坎了，是不是？我已经读过35遍了，还在读吗？对，你就很遗憾呢。你再读第36遍，你就升天了。你可惜就差这一遍，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很多事情我们努力够了以后，我们就是我们整个基础达到那个巅峰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神秘经验了。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读天主圣言直接碰到天主的，但我们要等待，要有耐心，每一次好好的读，我们等待天主所决定的时辰。这是我跟各位的分享。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小组讨论，对不对？所以我让大家是不是讨论，我们一起做几个练习。我们是每一组都有神父，是不是啊？我希望是了啊，神父当个没有，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神父们不要怕，我不是要看你们笑话的，不要怕，不要怕。好，我们要做个练习，啊，就是怎么样正确的阅读。我出八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十组，但是我要找这个比较对各位有尊重的问题啊，不能太简单，不行，对不对？我出了八个问题，我们暂时这样好不好？第一组再答第一题，第二组答第二题，好不好？那么第九跟第十，恭喜你可以选一题，好吗？我还没讲题目，这样可以吗？同意哈？好，我们看，你可能需要去重新读一下圣经，啊，但不会太花时间。我们是小组是1小时时间，对不对？50分钟好，你大概要自己好好读，花10分钟好好读再讨论，啊。这个片不会太大。第一个题目，啊，我们这种方式是练习正确的阅读嘛，哈，好，再补充一下，刚才没讲完，好，就是我们能够去学习怎么样更深入的去认识圣言，啊，就正确的，正确的。那要认识，必须要正确的阅读方式，我们要做个这个阅读的练习，啊，所以先读书，先把它看成一个作品，一个书，然后才想它是圣经。不要一开始就把圣经就贯通，啊，就每一个字就照单全收，不行。你要知道每一个字的意思在哪里。其实这个故事啊，这个方法，我们的教宗本主方济各在他的福音的洗的就提了嘛。他特别对神父们说的，神父们在讲道的时候，特别主日天讲道的时候，要把那个当天的经文的上下文看一看，很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可是我们大概很困难了，啊，好。我们就主要是跟各位从福音当故事来讲，对不对？因为每一部福音它的特色的，啊，所以我刚刚早上跟各位说过了，你千万不要再读了马可想到路加，那不行，好不好？慢慢练习。好，我们做的练习呢很简单啊，我们基本的肯定就是作者不一样，他的写作团体不一样，那么他要表达的耶稣的面貌也会有差别。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是，当然是要全部的圣经，还不够，还加上我们全部的信仰团体共同的信仰经验，我们才有一个所谓的教会教导的耶稣的面貌。虽然并没有一个正确形成文字的记载，并没有，啊，很多教友怕读圣经，他怕读错了，所以要读这个教会教导的。那我说，你告诉我，教会教了什么？我先讲不出来啊。我们其实只有教会不教什么，我教会没有教的，这是这么错的。我们今天是在一起分享，按信仰、正直、良心去分享。万一有一些意见不一致，好好的分享跟讨论，看谁说的有理。我争执不下，才由上一级的权威来定断。当最简单，堂区神父，堂区神父不行就。教区找主教，要不行要信礼部，那我们大概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只是大家明白，我们现在是真正在信仰的分享，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权威才出现，我们就应该向权威低头。我举一个例子，很美的例子，各位知道我们关于圣母有四大信仰，对不对？最晚的是圣母升天被宣布为当信的道理，对不对？灵魂肉身都升了天，对不对？哪一年宣布的？ 哪一年宣布的？啊，1950年。好，这个宣布的时候啊，就神学家很多人反对的。那当时反对派的一个领导者是慕尼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啊，那整个教会一直讨论，一直沟通，要花很长的时间呢。那慢慢的看见好像已经快成为教会当信的道，要宣布了，别人就记者嘛，对不对？记者都是嗜血的，哎，你怎么样啊？你看你教会你错了，教会讲你啊。他说，如果教会宣布了，我就相信。在教会宣布之前，我有责任参与讨论。按照天主给我的学识、智慧、经验，我有责任参与。但教会宣布了，我就相信，因为我知道教会比我聪明，不得了啊，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是信德。他没有拿掉我们之前用天主给你给我的智慧用，没有拿掉这个。所以注意到，我们先看看在一般的阅读里面。好，我们时间很紧张，我讲问题啊。第一个。啊，第一组注意哈，好，四部福音的各自的特点很简单的啊，那作者可以看看作者怎么讲故事的。好，你可能很难去读全部的，但是稍微看一看，那最简单你可以比较一下马尔谷跟若望，啊，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从最外在来看，马尔谷很短，若望福音很长。马尔谷是作者讲故事。若望福音当然也是，但若望福音是好像他一直让耶稣自己讲话，马尔谷没有，马尔谷耶稣话其实很少，这是好注意一下。然后怎么样？你知道四部福音讲的故事，他们因为是一个故事书，故事一定有人事实地物，对不对？一定有组织跟结构。你看看，你觉得这个福音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那最基本的差别注意就好了。第一题清楚了吗？第一组的。好，第二题紧张吗？不然小组不讲的太没意思，对不对？好，第二个童年故事，我们知道马尔谷没有童年故事，对不对？那比较晚写的路加跟马窦就加进去了，啊，加进去了。你可以问为什么要加，你可以问，然后你仔细看两个故事很不一样。如果你想想看，想想看，如果没有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只有马窦福音，我们大概就没有圣诞节了。你仔细读，你会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明白的，好不好？比较一下啊，看看各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差别，重要是共同点。啊，我可以先讲嘛，共同点当然是信仰嘛。那故事就非常不一样。你读到两个故事。我们几乎要说除了名字完全不一样，好像两个耶稣，两个玛利亚，两个若瑟，好像，我讲好像好不好，不要去告我啊，好像。那你可以看见，对不对？我们说了两个故事这么写，它不可能都是真的，不可能。那两个都是假的，是可能的。这个假的意思是说，历史上并不见得这样发生。那你就要问他们写什么东西？他说：“哎，他们好像写的是一样的哦。”好，这第二题提示，好吧？如果你通过了，你马上去找最终报名神学院入学，好不好？嗯。第三题，我前面讲的哈，问一下大家看看马尔谷跟若望之间的有什么差别，仔细读一下啊，看一下这更具体的晓得。好，尝试从这些不同点，你发现的不同点，你稍微想想看，他给了我什么耶稣的面貌。如果你只有马尔谷福音，你觉得耶稣是谁？还是谁？你读若望看耶稣是谁。好，尽量用你现在读出来的意见哦，不要给标准答案啊，耶稣救世主，那叉叉不及格，神学院不能念书，不收你，好吧？好，第三题很简单哈，好吗？接下来了吗？第三组啊，第四题啊，这个很简单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对不对？对不对？好，你去找一找哪七句话，可能各位已经会背了哈，对不对？然后你去看看 这些话是出自哪几部福音？那你问一个问题，问个问题，最后你都找出来，你问个问题：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啊，一直在流血，人们抽血，抽血，痛，对不对？每抽一次就我们拜苦路，对不对？肾伤重开，肾血重流，对不对？你觉得那样的人可以讲出这完全不太一致的七句话吗？你觉得他可不可能？人们想，好，答案当然是。林神父绝对不能，好不好？你们看，你们觉得能不能？你们可以觉得可以反对我，对不对？可以反对我啊！我问，那么这些话出现在这部福音，不在另外一部福音，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道理？好，这题很精彩，很简单。你先把那七句话找出来，在耶稣的苦难史里面，好不好？好，第四题可以吗？第五题了哈。很简单，天主经，六七朝圣有一个天主经堂，是不是？对不对？那你想想看，那个天主经堂真的是耶稣教天主经的地方吗？啊，嗯，想想看，特别是在马窦跟路加。好，讲一个简单的答案吧。马窦在第六章，啊，路加给我去找一找，路加不在，找一找好不好？你可以拿圣经看看标题，可以看到。好，那么。注意一下它的上下文，这是怎么样被呈现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的，好，天主经不困难的，各位很熟悉，天天念的经文，对不对？好，第六题，各位都知道亡羊的比喻，对不对？啊，亡羊的比喻也是马窦跟路加都有。啊，我就讲答案吧，马窦在第十八章，路加在第十五章。好，你特别要读上下文。特别是跟各位说的，谁讲的，讲给谁听，然后呢，那听的人应该怎么听懂它，好不好？很简单，就这个注意到，你不能够在读到路加福音时候呢，讲道理去讲马窦的那个亡羊比喻，那是不对的。啊，这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耶稣一定在世上生活时讲过亡羊的比喻，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后人在收集这故事，已经不知道在哪里出现的，他们只有故事，他们要用在什么？他们那个信仰团体具体的生活的情境当中，他们编出他们的编辑的方式。所以这是他们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具体的信仰领悟，从古老的耶稣的话语里面得到，在现在我怎么样去应付当代的社会。我们今天必须学这个。我们读圣经有非常多耶稣的故事，那我现在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去用它，帮助我现在可以生活，帮助我们现在的天主子民一起成长。好，快一点，时间到了，第七题。好，那么各位知道有征服跟征祸，对不对？马窦福音有征服八端，路加有征服四端跟征祸四端，你比较一下，要特别注意文字，啊，注意文字，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细微的非常重要啊，一不小心就忽略掉了，啊，一样的，看看它的上下文，啊，差别，好，这第七最后一题，这个真饼奇迹，哦，我们的。耶稣的故事在福音里面啊，如果四部福音都记载的故事，其实少之又少。啊，我们大概最共同是耶稣受难的故事，啊，但是你仔细读也不一样。特别是马可跟若望，耶稣受难故事差别非常大的，你仔细读。我们平常就是不肯仔细读，很遗憾的啊，仔细读看注意每一个文字的情节表达。那这边是真饼奇迹，不仅仅是每部福音都有，有些福音还有两个三两个啊，你去看一下啊，这些故事都在哪里，然后呢这个现象怎么解释。那若望福音最特别，若望福音就是跟对观福音有很大的在叙述上的上下文上的差别，请各位仔细看看，特别是看看若望福音，那么看看他在讲什么东西。这是第八组第八题，这样清楚了吗？恭喜第九跟第十，你可以选一个你心爱的题目你就哪一题最简单，或哪一题你觉得最有挑战性，欢迎各位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担心了，就不要担心什么答案正不正确，我们就是个简单的练习，练习就是用很简单去学习怎么样平静的阅读这个经文。就像一开始大家可以先单独的读个十分钟十几分钟，然后再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发现，好吗？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哦。好，谢谢大家。